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六国会盟，各路诸侯是粉墨登场，韩国最先到达的，但是韩昭侯却态度冷淡。傲慢的燕国带出了一股老旧贵族的臣服。那接下来这第三位出场的赵国国君又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在庞涓感慨走神的时候，赵成侯已经来了。他豪放的大笑着，手中带鞘长剑直指庞涓：“
上将军，别来无恙啊！”
庞涓恍然醒过神来，大笑着跳下了摇车，深鞠一躬说：“
赵侯大驾光临，庞涓竟然向您走了神儿，惭愧之极，敬请见谅啊！”想我，哈哈哈哈哈！
赵种长剑驻车，一双眼睛电一般的射向了庞涓：“
又给我赵种射套子了吧？再大的套子也套不住赵国的200,000铁甲骑士啊！”
庞涓微微一笑说：“
说得好，赵种相信实力，不怕套子，知赵种者，上将军啊！”
庞涓大笑：“
我要说知庞涓者赵侯啊！”哈哈哈哈。
说完一跃就跳上了摇车。赵侯先行，庞涓陪送行辕。赵成侯捋了捋连鬓大胡子，转头向后一努嘴笑道：“
还有比赵种厉害的呢，上将军啊，等着迎接人家吧，你我这套虚的就免了，我走了。”
庞涓拱手道：“若蒙赵侯不弃，庞涓来生愿做赵国的将军。”赵种诡秘的一笑说：“
来生赵国只缺更夫，不要将军了，走。”
说完一跺脚，车马大队隆隆的驶向行辕。庞涓清晰的嗅到了深藏于赵种心中的那个远大目标，就是统一天下，放马南山。瞬间庞涓一阵冲动，竟觉得自己错投了魏国。转念想了想，又笑起来：“赵国连身边一个小小的中山国都拿不下，统一天下岂不是痴人说梦了？豪气是一回事，实力又是另外一回事，自己一以贯之的精神怎么会被赵种的豪气冲得走了形？”禀报特使大人，齐王车驾已入三箭之地了。主书高声报告，庞涓精神一振。这时他已经看见了迎面而来的紫色大旗上的旗字了，立刻高声命令：“一箭之地迎接齐王。”话音刚落，训练有素的御手丝缰一抖，三匹火红色的良马以碎步走蹄，轻快驰逐。第四位到达的是齐威王田婴齐，是田氏齐国的第六代君主。他不到30岁，虽然继位刚2年，但是却已经是让天下刮目相看的英主了。短短2年时间里，田婴齐因为整顿吏治、减少赋税、招贤用能、兴办学宫，齐国是一片勃勃生机。接着齐国打退了南面强大的楚国，西面的燕赵两国，宣布称王， 让齐国名声大振。庞涓对齐国的事态非常关注，也非常了解，他很佩服这个年轻君主的霹雳手段。在七大国中，楚国春秋初期就已经称王，魏国是八年前称王，而齐国则是这位年轻君主继位一年宣布称王的。这样天下就有了四个王国，名存实亡的中央王国周，三个诸侯王国楚、魏、齐。齐威王敢大胆的称王，无疑是向天下宣布了齐国敢于抗衡天下的信心和决心。庞涓作为即将统一天下的魏国上将军，内心最没底儿的就是这个齐国。齐国地处大海之滨，土地肥沃，民风强悍，不仅涌现了像孙武这样的兵学世家，而且近年来文风大盛，工商业兴隆，都城临淄已经成为了近似于大梁的商业大都会了，号称齐市。眼下又出了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国王，要消灭齐国心里还真是没底。但是归根结底，庞涓他并不看好齐国。齐国田氏的立国根基远远没有魏国牢靠，魏氏经历了百年流血夺权，才和赵、韩两族共同瓜分了晋国，其后又变法改制，军民一统。齐国田氏呢，主要是靠上层篡夺杀戮，夺得了江齐政权，旧贵族盘根错节，势力极大。田氏在齐国执政后又没有彻底变法改制，士族封地的势力依然很大，根基自然是不坚实牢靠的。对于这样一个大国，庞涓提出的策略是重和轻战，静观待变，期待齐国出现大起大落，到那个时候再出击，天下可定。远道而来的齐威王却没有庞涓想的这么复杂，他看了看行辕的气势格局，只是在想齐国如何能搜寻到一个像庞涓这样的人才。齐国不缺战阵名将，但是像庞涓这样统筹全局、出将入相的人物还真是没有。这位年轻国王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酷爱人才，而不浅薄狭隘，有容人的气量。此刻他望着摇车上华贵威武的魏国上将军，不禁感慨赞叹道，国家有庞涓这样的将帅，怎么能不兴旺发达呢？庞涓这边早就已经拱手报号，利落下车，迎上前来躬身作礼道，齐王驾到，庞涓有失远迎，多请恕罪。齐威王也几乎是同时跳下王车，爽朗大笑道，上将军是当世英杰，为什么还说这些客套话呀？庞涓敬重齐王，奋发有为，怎么敢造次呢？庞涓谦虚的笑道，上将军。齐威王握住了庞涓的手，微笑着说，天英齐，请你到齐国一游，对齐国将军们教诲一番如何呀？齐王言重了。庞涓笑道，庞涓怎么敢随便做别人的老师呢？如果有幸能到齐国，一定聆听齐王的治国高论。上将军，别说谁听谁的，你如果到齐国，就做我齐国三个月的丞相，田英齐封你天克侯，三个县做封地，你看如何呀？齐威王满脸笑意中透着真诚，田克侯吗？也许魏王有一天会派庞涓做国使出使齐国，到时候庞涓一定领教做天克侯的滋味。好啊，一言为定吧，上将军静候佳音。齐威王用力地握了握庞涓的手。 庞涓也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他说：“齐王请登车吧。”庞涓陪送秦元歇息。齐威王转身上车，向庞涓拱手笑道：“不劳上将军了，田英齐还想借此机会游览一番冯泽呢。”引导官，起行吧。庞涓只好拱手相送。对这种天马行空的非凡君主，过分拘泥只会自讨没趣，不如就随他。这么一来，就只有楚王没到了。
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正在播出。
庞涓看了看天色，午时已经过了。按照各路探马所报的行程，五国君主在午时前都能够到达冯泽，为什么楚王的车驾这么迟缓呢？庞涓是大将之才，这一次盟会的举止调度全都是根据兵法谋划的，一切都安排的紧凑有序，绝不会误算或者是漏掉任何一位君主的行程。庞涓看了看一点动静都没有的冯泽大道，仔细一想就猜出个大概了。他轻轻一笑，然后高声命令道：“
仪仗古月收回，全军开饭吧，有时出营列队。”
主书轻声地说：“上将军，万一楚王有时前来到该怎么办呢？”庞涓冷冷一笑：“不知楚人，不用多言。”回到了行辕，庞涓照旧是一顶冯泽黄羊肉，不要汤饼，也不要其他的菜，更不要酒。在大山中休息十几年，他常跟老师风餐露宿，已经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不喜欢用那么长的时间去消磨酒菜，觉得那简直是浪费大好光阴。对于庞涓来说，每顿饭只要有一顶肉或一盆汤饼就很满足了。行军打仗，只要有干肉、干饼、水袋三样就行了，从不在军中大帐开小灶。出山到魏国做官以来，庞涓最头疼的就是频繁的官宴和奢靡的应酬。但凡大小宴饮，庞涓都是简单吃饱，然后静观形形色色人狂语醉叹。久而久之，他的这种习惯也被魏国上层和军中将士接受熟悉。上层似乎对他有些微妙的冷落隔膜，军中将士对他却是忠心拥戴，百般敬仰。对他严格的军令与严酷的训练方法，自然也是乐于服从。庞涓根本不在乎那些纨绔高粱如何的蔑视他，也不在意将士们对他简朴起居的赞颂。他知道在连绵刀兵你死我活的战国时代，立足的根本点是功业，是胜利。作为三军统帅的上将军，如果打了败仗，将士们的拥戴赞颂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咒骂或叛乱。如果能破国拔城，那些纨绔高粱们也会在一夜之间跪拜在你的脚下，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一条永远的铁则。匆匆吃完黄羊肉，再用盐水漱漱口，庞涓立刻走进了内帐。和寻常统帅不同的是，庞涓的中军大帐前帐小后帐大，前帐只有一丈左右，简单的只有安置虎符、令箭、王箭的一张大桌子，再就是将领议事座的13个青石墩儿。 后帐呢却足足有三丈见方，除了一张仅可容身的军榻，整齐堆积的竹简占据了后帐四分之三的空间。除此之外，就是一幅一丈见方的列国地形图。这幅图不是绘制在羊皮上，而是刻制在了石块木板上，用卯锥拼成，行军的时候拆开装成木箱，扎营的时候拼起展开。这幅木图是庞涓从师修习游历天下的心血结晶，准确度曾得到老师鬼谷子的高度评价。这幅木图安置在后帐，并且蒙着一层白布，庞涓是把它作为军事秘密对待的。平日里除了庞涓的贴身侍卫，后帐是不允许任何人踏进来的。此刻庞涓拉开了白布，坐在身后的书案前，打量着图上的七大国，眼光扫过盯住了大河西部的秦国，凝神沉思。论本土，秦国北部和燕赵中山三国相接壤，东南部与魏国接壤，南部与韩国接壤，西南部和楚国接壤。除了齐国远在海边不与秦国搭边，五大国都跟秦国有领土利害关联。而秦国西部是深远难测的高山草原与大漠，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后援的盟友力量。七大国中，秦国地处西陲，接壤的邻国却最多，眼下又是最弱最小。想到这时，帐外忽然传来了探马的尖锐喊声：报！庞涓走进了前帐，赤候已经先帐而入，躬身报告：启禀上将军，楚王早已进入冯泽，在30里外行猎饮酒，不走官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庞涓听完吩咐说：一个半时辰后楚王必到，探马远走，不要再管楚王了。遵命！赤候高声领命。对楚王的狡黠，庞涓实在是太清楚了。中原士人骂楚国人是木猴而冠，虽然刻薄，倒也在理。猴子虽然精明，但到底还是猴子。说到底，这是嘲笑楚国人精于算计而目光短浅。就说这楚宣王米良夫吧，明明是清晨到达冯泽的，可就是不入行辕区。他是为了最后到达以显示尊贵，为此他停留在30里外行猎，还煞费苦心的派人打探，非要等韩赵齐燕各国诸侯到了他再进入，也许还等着庞涓到30里外去隆重迎接呢。庞涓对这种乖张的精细算计嗤之以鼻，一个国家不在根本实力上下功夫，转在这些琐碎礼节上较真，能有什么出息呢？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地阔5000里，民众近1000万，江淮水网纵横如织，湖泊星罗棋布，虽然有连绵的高山密林，然而平原地带却是土地肥沃，易于耕作，真是山重水复，疆域纵深，哪个强国也很难一口吞下。楚国上层如果有远见，变法图强，北进中原，保不齐就完成了统一霸业。可惜呀，这个国家就是固守蛮夷陋习，很少吸取中原文明的精华，就连官制、军制、民制也是自己的一套，从来不学中原各国的文明法治。在楚国，丞相叫令尹，上大夫叫左尹，王族事务大臣叫莫敖，上将军叫大将军，还有登徒、柱国、执圭、三闾大夫等种种莫名其妙的官名。这个由山地部族自立而后 获得周王朝认可的诸侯国，有许多地方是中原文化难以理解的，这也是中原名士难以在楚国建功立业的原因。魏武侯时期，文武全才的吴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国君信任，逃到了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立志变法图强。吴起以铁腕强力变革楚国落后愚昧的旧制，但是却几乎将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吴起惨遭杀害，楚国就成了一个三分新七分旧的国家，始终是萎靡不振，难有作为。庞涓当初为了选定自己要报效的国家，曾经对楚国做了深入的游历研究，认为楚国和中原文明还有100年的距离。吴起在楚国的失败，不是变法本身有误，而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愚昧和封闭和变法所需要的基础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谁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扭转的。楚国的上层贵族始终偏安封闭的山国，没有放眼天下竞争存亡的意识，中原各国一有大事都少不了楚国参与，却没有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存亡希望寄托在楚国的身上，中小诸侯国更是很少主动寻求楚国的保护。在七大国中，楚国与秦国的附属国最少，秦国是因为被山东六国封闭在函谷关以西，不可能东出争夺中原附属国，但是秦国在秦穆公时代曾经吞并并兼并了几乎所有的西部戎狄部落，没有被划入的草原部族也几乎全都臣服于秦国。秦国是一个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的诸侯国，不管中原大国如何的蔑视秦国，秦国都始终以中原文明为楷模。楚国呢，对南部蛮夷不足，只是满足于松散的称臣纳贡，而没有将其纳入整体国力。虽然名义上有千万人口，能够动员的兵力却只有数十万，还不如只有数百万人口的赵国可能动员的兵种。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浩辉的作品《大秦帝国》第一卷《黑色裂变》，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吧。韩昭侯的冷淡，燕文公的傲慢，赵成侯的勇猛，齐威王的魄力，楚宣王的狡黠，各路诸侯庞涓从容应对，运筹帷幄，地图分析时局，六国会盟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庞涓又是如何平衡各国利益的？明天同一时间，罗宾继续为大家播讲《大秦帝国》。